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注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个轮回的真实个案。轮回啊，不知大家相不相信啊，但是应该都对这个词并不陌生的了。在印度和中国呢，我们有信仰的角度呢，轮回这件事呢，很多人都会相信的，亦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啦。咁但是在西方社会呢，轮回这个学说呢，到上个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萌生出来的啫。咁轮回我哋知道呢，是佛家里面常讲的。佛陀当其时呢，有两个主张，是将人世间种种出现的不平等啊，或者叫公平的现象呢，是好完美咁解释咗嘅。第一个呢，就是业力论，再加埋轮回呢，就好 perfect 咁解释晒点解人有贫富贵贱，点解人有啲好似好人咁啊，但系得唔到好结果啊，或者啲坏人啊点样遭受恶报啊，咁啊种种因果关系都讲咗出嚟。咁喺呢一度呢，分享呢个案例呢，係一个瑞典嘅小女孩啊。瑞典呢个小女孩呢，个名叫做巴布罗，佢出生喺1954年，喺一个瑞典嘅家庭里面出生。咁唔到三岁嘅时候呢，佢成日都同佢父母开始讲返，我系安妮·法克兰，我系安妮·法克兰。咁啊，讲返安妮有啲生前嘅事迹。当其时，安妮日记并未有喺瑞典出版同埋发行啊。所以佢父母仲唔知道有安妮·法克兰呢个人嘅。咁啊，佢哋父母觉得奇怪啦，边个系安妮·法克兰呢？仲以为系都系个女自己想象出嚟嘅小朋友啦，咁啊冇理会到佢嘅。然而从佢三岁开始以后呢，小巴布罗就经常发啲噩梦，梦见有啲男人爬咗上楼梯踢佢哋屋企嘅大门，仲睇见有啲着制服嘅男人，佢又会吓到匿喺妈咪身后边，眼里边充满咗恐惧。偶然间食一次豆啊，小巴布罗就会讲：以前成日都系食呢个，现在真系唔想食啦。孩子讲嘅以前呢，佢爸爸妈妈系理解唔到嘅。其实佢就系讲紧佢前世藏身喺密室里边嘅时候所食嘅食物啦。当然啦，呢啲巴布罗嗰个妈妈系理解唔到嘅。咁仲有个巴布罗咧，呢、这个小姑娘咧就唔肯冲凉嘅，亦都唔愿意剪头发，因为当年喺集中营里边咧，新嚟嘅人咧都会被剥光衣服、剃光头，然后就去淋浴进行消毒。咁样一去咧，去咗就冇翻嚟啦。事后啲人当然知道啦。入完嗰啲淋浴室呢，开嘅唔係淨係水呀，仲係嗰啲毒气。咁淋完之后呢，就直接拎去火化㗎啦。巴布罗嘅父母开始担心啦，呢、这个細路会唔会係精神病呀、啊、精神出咗问题。咁於是就带佢去睇精神科医生。呢、这个时候巴布罗意识到呀，唔係所有人都会理解到佢嘅。所以他在医生面前就闭口不说了，乜都不讲。最后医生认为这个孩子精神完全正常。咁在巴布罗十岁那一年呢，他全家人呢就由欧洲四围去玩。咁去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其中一站，那里呢就随着安妮日记瑞典文版的发行，巴布罗的父母就已经意识到了有安妮·法克兰这个真人的。咁啱啱好呢，他们就去到那个站那里，还特登走去看一下那个博物馆了。 刚好当年咧，嗰个密室嗰部分嘅办公室咧，已经改建成一个博物馆，名为安妮之家，成咗阿姆斯特丹嘅一个著名景点，即系旅游点啦。所以佢父母啊谂住个细路成日都讲起呢个小女孩，不如就带佢去睇一睇，睇下可唔可以解开佢嗰个心结。咁阿姆斯特丹嘅街道非常复杂嘅，外地人咧就算揸住地图啊，都好少话一去就去到目的地嘅，好少唔多走弯路嘅。咁于是巴布罗嘅父亲拎咗酒店嘅电话，打算叫个出租车咧拉佢哋过去。但系巴布罗咧突然间就话：我哋唔需要搭出租车啦，嚟呢度好近嘅啫，行快几步就到噶啦。佢父母睇到巴布罗胸有成竹咁，咁啊于是就决定俾佢试下带佢哋去啦。咁带住父母喺曲折嘅街道，左穿右插，七拐八弯咁走咗十几分钟之后咧，巴布罗就话：我哋好快就会去到噶啦。咁就喺下一个转弯嘅地方，果然安妮之家就喺下一个路口，企咗喺门前边。巴布罗开始自言自语啦：这个好奇怪啊，以前睇起嚟唔系咁噶喎。啊，原来门前边嘅台阶喺建筑博物馆后边进行咗修改啊，改到都唔似原来嘅。后来佢哋进入咗嗰个建筑物里面，沿住狭窄的楼梯往上走，巴布罗一直熟门熟路地走在前面。突然小姑娘面色苍白，拧转头捉住妈妈的手，一片冰冷。原来她们进入了从前安妮一家藏身之处，不过巴布罗还是坚持往前走，仿佛在找着什么东西。当她们走进一间较小的房间的时候，巴布罗眼里面闪出了亮光，大叫：看啊，电影明星的照片都在那里啊！高兴得好像又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原来这间是安妮从前的睡房，她喜欢剪裁拼接报纸、杂志上的电影明星照片，然后又贴在墙上。这些是她那两年在幽居生活里面难得的娱乐。但是母亲看到的就是光秃秃的一面墙，什么都看不到。巴布罗自己定神一下，咦，的确什么都没有。在疑惑中，他母亲就向身边的导游问了一下，导游回答说墙上的确有照片，不过两个礼拜之前拿了它了，以便装入一玻璃框架保护，做长久的保存，才再拎回来挂回上去。他母亲听完心中打了一个冷震，瞬间明白了为什么女儿对阿姆斯特丹的街道这么熟悉，还为什么知道楼梯是被改建，光秃秃的一面墙上面曾经挂满了照片。母亲转身抱住女儿就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会再孤单的。在这次旅程之后，巴布罗的父母终于接受了他的女儿是安妮转生这个事实，开始理解还支持小姑娘，那巴布罗也都变得快乐起来了。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承接回上一段，讲紧巴布罗的父母同佢去咗安妮弗兰的住处，而家成为咗博物馆啦。喺嗰次旅程之后咧，佢父母始终就接受咗佢系安妮弗兰转生嘅呢个事实，理解并支持佢，所以个小姑娘就变得快乐起嚟啦。之后咧，这个小姑娘写作嘅天分咧就展现出嚟，仿佛好似系完成安妮弗兰前世未完嘅作家之梦。他很快推出了一系列的作品，成为一个神童作家。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推出了第一本书，叫做《地球上的人》， 成为了瑞典历史上最畅销的散文诗集。在16岁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11本诗集和散文集。在这些书好像安妮日记一样，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为流传。不过巴布勒在书中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曾经是安妮帕克兰这回事。在15岁以后，巴布勒的前世记忆就开始褪色，到16、17岁的时候几乎完全记不起了。当时他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就做了一名警察。由于西方社会没有轮回的概念，他以为自己的前世记忆永远不会被披露出来。然而在40多岁的时候，身边两名警察试图加害于他，并且几乎快要将他置于死地。这个时候安妮花兰的记忆又再次回来了。在一次梦里面，巴布罗清清楚楚又体验了安妮最后那段日子。他忽然意识到这两名警察正是当年将安妮迫害致死的两名纳粹军人转世。巴布罗忽然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所在，上天是给他保留安妮这些记忆，是为了给他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讲给大家听，天下没有偶然的事，今世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由前世某些恩怨促成的，这个就是业力。于是巴布罗再次拎起了笔，勇敢划开了自己的疮疤，写下了自传体的小说《狼号》And the Wolf's Home， 记录了他自己与安妮之间的渊源，还有和那两个纳粹之间两世的瓜葛。巴布罗说，虽然前世他被迫害死了，但今世他不会再让他们得逞，因为这一世的他内心更强大。书出版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对安妮转生成巴布罗这个事实呢，怀疑者大有人在。因为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甚至乎天主教徒，甚至乎无神论的科学教，都是不相信有轮回这回事的。好在巴布罗也都有支持的同盟，第一个就是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伊恩史蒂文森博士 Dr. Ivan Stevenson， 他领导的轮回转生研究小组，他们很详细地研究了对安妮和巴布罗的长相、脾气、性格特点种种相似之处之后呢，确定了这则轮回故事是真实的。比如说安妮日记最打动人的就是小姑娘安妮善良的内心，逆境中放弃希望。安妮认为这些人做坏事只是被邪恶所操控，虽然现实残酷，但她仍然相信不管怎样人性是善的。这个是安妮日记1944年7月15日有写这样的内容。巴布罗更加讲到，如果有更多的人相信善良，并且相信自己内心的善良的力量，控制邪恶的可能性就越大。只要他们能够相信善良加上内心的力量，很多不幸的人就能够从黑暗中突围。比照来看看，对于邪恶的认知和对善良的坚信，两者是不是非常同步呢？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同盟呢，就是他前世安妮的表哥巴迪艾利亚斯 Bloody Ellis。 在巴布罗准备出版《狼号》这本书的时候，巴迪就通过了出版商邀请巴布罗去他家里吃饭，不过他要求出版商不要透露他的身份，就告诉他是一个小粉丝。但是当安妮去到巴迪家的时候，第一眼见到巴布罗就认出了他了，流着泪地扑进他的怀抱。巴迪看到眼前的这张好似安妮的脸，也都不禁老泪中环。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巴布罗的新书德国发布会上高，巴迪当然当仁不让出来为前世的表妹站台。当这本自传之后，或者巴布罗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巴布罗后来移居了美国，过着一些平民的正常生活。故事就讲到这一度，我们翻翻转头睇翻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克兰的生平啦。安妮弗克兰德语是 Annelie Marie Anne Frank， 是1929年6月12号生，死于1945年2月，生于德国的荷兰犹太人。 在二次大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一个受害者，年仅16岁。随着安妮日记的发行，当中记录了在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间，安妮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荷兰的生活。这本书在她去世之后出版，成为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亦都是世界上著名的丛书之一。这本书成为不少戏剧和电影的题材。安妮·法兰克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她一生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生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或者附近的地区。当纳粹控制了德国的时候，年仅4岁半的小安妮就随着家人一起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身为德国国民的她，在1941年失去了其公民的身份，因为没有国籍。在1940年5月，法兰克一家由于德国占领荷兰的关系而被困于阿姆斯特丹。1942年7月，随着受迫害的犹太人人口日增，法兰克一家匿了在安妮的父亲奥托法兰克工作的大楼书柜后面的一些隐蔽房间之中。在那个时候开始，直到1944年8月，盖世太保将法兰克一家逮捕。安妮以作为她13岁生日礼物的一本日记簿记事，并定期记事在其中。随着众人被捕之后，法兰克一家被送到一个集中营。在1944年10月到11月期间，安妮和她的姐姐马沃法兰克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转移到贝尔森集中营。他们两个在几个月之后就在那里去世了。最初由红十字会估计法兰克姊妹死于1945年3月，但是荷兰当局将他们正式死亡日期定为当年的3月31日。然而安妮法兰克之家在2015年的研究表明，他们更有可能早于2月就死去。法兰克一家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奥托，他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他的女儿的日记，被他的秘书梅普吉斯保存了下来。他努力让他在1947年出版。他从原始的荷兰语翻译成英语版本《安妮日记》，在1952年首次出版。此后该日记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以及 在多个国家推出，成为了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亦都成为很多电影戏剧的一个题材。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大家还相不相信有轮回这回事呢？然而不管你相信或者不相信，今天节目这两位主人翁确确实实是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的。 今日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